the book of Revelatio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银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是讨论启示录的12讲，启示录12讲，题目是死过又活的基督与受苦难又贫穷却是富足的士美拿教会。题目是死过又活的基督与受苦难又贫穷却是富足的士美拿教会。经文是第2章8到11节，第2章8到11节。我先把经文念一遍。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士美拿也是小亚细亚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是一个商业的港口。士美拿也曾经被称为亚细亚的荣耀，还是荣光。这个城市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出名的一个殉道者，叫波里加。这个波里加曾经在这里做过教会的主教，大概他是一个希腊人，以后信了耶稣。那么信了耶稣，他曾经侍奉主86年。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逼迫这位老人家的一个罗马军官曾经劝波里加说，您年纪这么大了，你只要在众人面前说我不是基督徒，你就可以保存你的老命。这位波里加回答说，我侍奉主86年，在这长久的年日，我的恩主耶稣从来没有亏待我，我岂可在我晚年的时候 贪生怕死，否认我的主呢？因此他就被杀。所以这是一个寻道者的教会，为主受难。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这个教会的使者，他提到他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耶稣基督提到我是首先是末后的，这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已经介绍过，特别在第一章第十七节，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换句话说，教会的开始虽然借着使徒来开始，但真正教会的根基、教会的元首、教会的真正开始者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任何的使徒、宣教士、牧师或是建筑。这个真理我们今天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常常由于某一个地方的教会是有差会开始，或是某一个牧师传道开始，这个人就是教会的元首还是开始者。耶稣基督在这里对士美拿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他是教会的开始者，首先是他。教会的结局怎么样呢？在教会的遭难的日子里面，很多人看见教会这样的情况，好像耶稣基督就不负责任，任凭教会中心的领袖被杀，所以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这里耶稣说，我是幕后的，我把整个教会放在我里面，我对教会的安全、对教会面对各种的事情，我负完全的责任。教会要接受的权柄不在乎政权，不在乎任何的亚利伯的势力，教会要接受是我。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接受者，他是开始者，他是接受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夺取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权利。所以当我们看见某一个地方的教会被人的手关掉的时候，我们不要难过，那是不过主借着人的手把教会关闭。这个教会的关闭可能是因为教会的内部犯罪戾气，起初爱主的心，因此主不再给那一个教会还是那一帮人继续有侍奉，所以就把它结束掉了。这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些的事。我们谈过耶路撒冷的教会，曾经是教会的产生地，最早的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但是在行传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一帮领袖老是不肯出去传福音，遵行主叫他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使命，所以主允纳他们大约将近44年的日子，最后就把耶路撒冷教会的灯台挪去，是主耶稣关闭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我是那首先的，又是那幕后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在主里面忠心，教会的生存发展兴衰我们的主负起完全的责任。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又提到，我是那死过又活的。这句话是在第一章第18节提过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的主为了救赎人类的罪，他曾经死在十字架上，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死打败暂时权的魔鬼，就释放那一生因为踏实而做罪恶奴隶的人。耶稣的死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死，那是为了救赎人类的罪，担当人类的罪，流出宝血赎罪而死的。我们感谢主耶稣，他不是一位担当死的主。假如我们的主耶稣担当死，那他并不能带来救恩，他的死却又有复活。这个复活是证明他所说的话，他手中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换句话说，他已经得胜死亡，他胜过死亡的权柄，他活了，他活到永远。任何逼迫的力量，无论是军事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力量，都不能叫这位活的主再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生命的主，这是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向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所见证的一个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说明他是生命的主宰，他自己舍去生命，他也有权柄把生命拿回。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证明。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不是单单一个死在坟墓里面，像其他的所谓政治伟人、宗教领袖一样，死了，坟墓还在。但是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了，所以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死亡不能拘禁他。我们今天敬拜的主是活的，是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有知道教会一切实际情况的主。各位，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的主，我们的主是活的。当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面对许多的难处，各种的压力，有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马丁路德有几个礼拜垂头丧气，好像没有勇气在继续他改教的工作。他整天非常愁苦，他的太太劝勉他，告诉他你应该信靠主，我们的主是活的。但是马丁路德都不受感动，他太太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提醒，叫马丁路德相信主的复活。有一天当马丁路德在书房的时候，他的太太就穿着黑衣，好像是死了人的一样。当马丁路德看见他太太穿黑衣服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今天到底谁死呢？他的太太回答说，耶稣基督死了。马丁路德说，基督不是复活的吗？这个太太就说，你自己把基督当作死了，所以我今天穿着黑衣服。马丁路德从此就得到提醒，他说，不，我的主是活的，是活的。他太太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主是活的，你就不应当再怎么忧愁，起来吧，继续靠这位活的主去做改教的工作。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曾经死过，他现在又活了。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中文的圣经没有翻出来的，这里说，看啊，我是死过又活的。这位能够说话就没看他的主，是一位死过又活的主。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到耶稣基督对斯美拿教会传的信息。第九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一坏的人。这里主耶稣基督知道斯美拿的三件事。第一，他的患难。耶稣基督知道斯美拿教会的患难。我们感谢主，我们任何人的患难我们的主完全知道。你的患难是家庭的吗？是个人身体的软弱吗？是经济的吗？是朋友的吗？是同工的吗？是仇敌的吗？我们又是任何的患难，我们的主完全知道。现在的教会有一派说到主因为爱教会，就在患难来临以前把信徒提到空中。从人情来说，这种的解经好像很合情，但是从圣经的真理跟耶稣所说的话来看，说信徒不必经过患难就被提到空中，这是不合耶稣教训的人的理论。我们解释圣经不能用我们的个性，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的人情来解经，必须按照圣经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来了解。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但有一个问题在这里，耶稣既然知道有患难，为什么不来解决患难，拯救信徒脱离患难？为什么仍然斯美拿的教会继续在患难里面呢？我们在谈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提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信徒仍然在患难里面，为要叫我们得着老练。在患难中就忍耐，忍耐就生出老练。所以患难是训练信徒忍耐、信心、爱心、盼望的一个工具。我们要感谢主，在患难里面我们的主知道，但他没有立刻救我们脱离患难。所以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让主的权柄决定什么时候我们受难，有的只够了，让我们出去离开患难。我们在患难中应当的祷告不是快快离开患难，那是求主给我们忍耐的心，有智慧在患难中学习我们当学习的功课。旧约的约瑟，他无缘无故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但是因为哥哥的出卖，他有机会到埃及去。在埃及的时候，他又受到女主人的诬告，又受难在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曾经帮助过别人，但是那受约瑟帮助的人离开了监狱以后，忘记约瑟的帮助，又过了几年的时间。神叫我们受苦难是要训练我们。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患难，但没有立刻救我们脱离患难，这有他的美意，有他要我们学的功课。这里在提到贫穷，这是物质上的贫穷。我们很多人以为信主的人一定在物质上很丰富，主就马上敞开天上的 搀扶引导一些的夫妻给我们，这是不正确的真理。我们的主叫我们贫穷，在贫穷中训练我们的心智。圣经给我们看见路加第十二章记载，有一个人名叫拉撒路，他贫穷，他要讨饭才能够过日子，但是主并没有叫他富足。这个贫穷那是要训练他怎么信靠神过日子。物质的贫穷并不是重要的事，最可怕的是我们心智的贫穷。我们中国的话说，人穷智不穷，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物质贫穷的时候不丧掉我们的志气。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又提到，你却是富足的。这个富足就是在信心里面富足，在爱心里面富足，在盼望里面富足。所以提摩太书说，我们金钱上加上知足，这就是大有智慧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物质的贫穷光景不要装作全相，就人家看了我们怪可怜的样子。我们物质贫穷，只要我们有信心，就训练我们活着不是单靠物质而活，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一些的话来活着。神许可我们富有，我们也不要浪费那些钱财，乃要好好的使用。耶稣基督对斯米拿教会第三样的知道，就是知道与一般人自称是犹太人，但却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犹太人在当时是有宗教认识作为真神的一个代名词，但是有的人虽然有了宗教，却不是敬拜作为的真神，乃是敬拜偶像、邪灵、撒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到底敬拜谁？我们敬拜常常会以别的来取代上帝。诗篇第十六篇告诉我们，我们若以别的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必定增加。所以我们如果以任何的东西取代上帝来敬拜，虽然在外表上我们很有宗教性，虽然在口头上或是在信仰的告白上、宣告上、宣言上，我们说我们相信独一真神，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如果以别的来取代，任何的恩赐、任何的伟人来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的，耶稣都知道。在这里提到撒旦一会的人，有人说撒旦有他一般的人在一起，在我们教会里面主许可有撒旦一会的，这真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如果教会耶稣掌权，为什么不把撒旦赶出去呢？还有让撒旦存留在教会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撒旦是敌对者的意思，撒旦就是敌对者。在教会里面，神常常许可有敌对的人存在，为什么呢？叫我们可以警醒。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完全没有反对者，我们就很容易放松懒惰，我们就很容易打盹，不懂得警醒。有反对者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就我们可以随时警醒准备，看守自己的行为，保守自己的圣洁。所以主许可不是一个撒旦，乃是有撒旦一会人存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把反对我们的人赶出去，可是你要知道，你把一个 反对人赶出去，恐怕神就兴起四个反对女人又来到教会。所以当我们遇见有撒旦一会人的时候，不是很快的把他赶出去，你要看神的旨意，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各位，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工作，都有反对他的人，都有撒旦的作为。耶稣无论到哪里都有人被鬼附着，但是耶稣基督只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立刻消灭撒旦的作为。所以我们当有智慧学习耶稣给我们的榜样。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我会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受苦不用怕，这是耶稣的话，让这个话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动力，给我们带来勇气。面对任何的苦难千万不要怕，因为在苦难的日子，我们如果胆怯，我们的力量就微小，这是箴言书所告诉我们的。这里就说魔鬼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主耶稣既然知道魔鬼要把一些人下在监里，为什么主不消灭魔鬼，捆绑魔鬼？为什么让魔鬼把几个人下在监牢里面呢？为什么主任凭他所爱的儿女受苦呢？哦，弟兄姊妹，主有他的美意。魔鬼可以把几个人关在监牢，但是魔鬼不能捆绑信徒的心灵，在主面前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我们的肉身受捆绑，我们的心灵却不被捆住，这就是使徒保罗的经验。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让我们训练，人在监牢仍然心灵有自由，可以与主交通，我们的思想有自由，可以思想圣经的真理，思想许多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所以主许可我们的肉身受捆绑下在监牢，叫我们的心灵更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不在于环境，乃在于心灵。主说要至死忠心，因为他本身忠心到死，所以主这个要求有他自己忠心到死的榜样，我们应该好思想并且效法，然后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正像史蒂凡忠心到死得着生命的冠冕一样，我们如果为主殉道，我们不必有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第二次的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听他的话，忠心到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